没事儿啊，你注意就行了。
嗯、
你后来又进来了吗？
没有，没有。
啊，你这就是老实人，你知道我们碰到的那赖皮多赖皮不？出去了以后屡屡出去，屡屡出去，被别人举报。我说你这不行啊，我说要你再出去要撵你了啊。然后他对着大家说，谁说的，谁要出去了，就是那我说这赖皮你知道吗，这赖皮就是迁座以后的见地不一定怎么样，那赖皮就是赖起来比谁都赖。我说这你都敢，你出去了不说，人家说了你还问问谁敢说你出去，你说是
无所畏惧。
我说的啥都放下了。
李光明啊，李光明啊，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李光明，你心中心打了多少座了？你看着你不像修心中心的。今天你怎么样？
昨天才跟你说我的手脚不怎么疼，今天就疼了。
嗯，不过手脚疼也其他的事那些事暂时没想。嗯，反正是你觉得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对，你可以尽力用功，但是你重打个迁座不太可能。嗯，重打个迁座可能性不大，你要想试你可以试一试。嗯，可以试一试，都是在第一个迁座中过去了，你能那样就是能坚持完迁座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嗯，就是那样也撑过来了。实际上我们每天要求的是只管念咒，你就是心情再差坐上还是要念咒的，就是说这个事儿你没断，就是这个事儿要是换平时这种事儿出来了可能你都不知道是啥样了，这幸亏是有个心中心，这个事儿过去了，这个力量会在后来有的。这就是实际上是除的是微细习气，因为我们虽然说的是了生死，实际上的话死了也就死了，没什么怕的，世间的人也能做到这一点，但是自己害怕的东西各不一样，这三年就撑过来，害怕的东西过去了就没事了，别的那些的不安并不是真正的不安，那个就说你说的那个没见性，那个实际上那属于微细惑，你有时候会这么觉得，但是不会一直那么强烈，不应该是一直那么强烈，我猜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靠慢慢来了，看一个是靠慢慢，还有一个就是知见上，你知道，知见上你知道没个东西。我刚开始我知道你，我还说哎呀这小孩还，我就觉得这里挺伶俐的。一看，因为其实上你很会说到啥，你能够会心的一笑。实际上你不是不知道，但是你没有在这上可能用功夫，没有在这上，你应该就是在无相上啊多提醒提醒自己无相。你是知道的，你就是不熟练，你就是不熟练。你就可能是心思以前的时候没在这儿注意，你以后多注意注意就行了。这个无相的这个事儿，就是说，就无相的这个事儿的话，它跟一般人的说法不一样，它比一般人要超长流。就是我们要是这个话要是说句实在话，往外一说的话，人家觉得我们神经病。嗯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跟一般的学佛人在一块儿，跟心中心的学佛人在一块儿，也像个神经病。人家一听觉得就是说的这是不像话，神经病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实际上这一类的，这个是见地，见地按照古人说是要超凡超出长流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不是说他，说另外一个过了迁座的师兄啊，一个过了迁座的师兄。
他问的这么了解我吗？
没有刘洋。嗯，那你天天的在网络上那么活跃的，哪一个都有你插嘴的份儿，人家当然都认识你啊，这有啥奇怪的呢？李光明说这个人没有打开，可惜了。那你打开了吗？李光明，你说你打开了是吗？你是可惜的还是不可惜的？李光明，你说你是可惜的还是不可惜的？你自己说，你是属于可惜的，没打开可惜的，还是属于打开的？什么不掉打开，我就知道你答不出来，太可惜了，你就先可惜可惜你自己吧。你还每天六个小时呢，打成这样。
不屌。
不屌打开你怎么说别人咋不打开呀？你不屌你怎么能说别人呢？有一个人要说话吗？不是的。教育啥呀，你才教育呢，我们不是教育，这都不说了，你就老有一个这个东西在耽误你。 今天看看师兄们有什么没有。啊。没有。
如果给想到有点分神问神的话，这个手也掉下来，你马上提起来，自己又清醒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的。你不放心你就这样，你要是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，你可以垫一个枕头之类的搁在这儿。你打了多少坐了？
师兄都是，可能不知不觉都掉下来。你如果明天有空，我四五点或者十点。
往下掉就可以放个枕头，放个枕头搁到这儿。啊，那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个没事的，你发现了调整过来就行了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你要是担心呢，你就垫一个枕头。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这样弄一个布在那儿吊着搁在那儿啊，对对对。嗯，对对对。
那这个还是很重挺重要的，放胸口上还是比较重要的。
倒不是说重放到胸口那重要，就是你完全倒印了，你这样经常倒，你这样就是倒下去倒了时间长了你就睡着了，一会儿就散印了。导印就跟散印差不了多少，那是一个天线，手指头尖不要朝下。嗯，
到肚子这儿
也。那也不能矫枉过正啊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就是导印就是主意是这样的了，这不行，你搁到腿上了这不行。打坐这个事儿的话，关心自己就行了。每个人的这些打坐上的姿势是各不一样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什么是见相非相？那你先说说你见了什么呀？你见了什么？我再说说这个是什么的话，到底是什么呀，还是非什么呀？李光明说的这个，什么是见相非相？你见了一个什么相啊？袁师兄，你今天怎么样？谭师兄，谭师兄，嗯嗯，你今天咋样？
我今天
你是打到第几轮了？
我打到第二轮了。
啊，第二轮的第几印？
第四印。
哦，那你啊。哦，那你就今天算一座算了啊，四个小时算一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不是的，你就是能打瞌睡在这坐四个小时，那也不容易。嗯，他这已经是违例了，按说是违例了，按说是违例了，但是四印我觉得你多打点没错。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一般情况下的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不主张这样啊，不主张这样，但是多打点也没事。其实我那个时候也都加做了，老师说不让加，不让加，都劝不住。我那时候也加做，也是共修一块做。我记得当时我百坐内还问老师，是一天做两座好，还是一口气做四个小时好？老师说都好。我到现在还那还是百坐内呢，那是我实在被我逼得不行了。嗯。啊，知道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看知道什么呀？你说是知道佛性，知道本来是吗？
啊，对。
知道本来和不知道是一回事，完全一回事，这两个没有区别。有个人说他知道佛性了，这个人跟他不知道佛性，这两个完全是一回事。为什么这就是说知道佛性的那个并不是真知道，对吧？这是一层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，不知道的为什么说他知道？谁在不知道呢？没有这个佛性，他怎么会知道他不知道呢？ 谁在不知道啊？所以他说个不知道，这已经是佛性在起作用，这是活泼泼的把佛性已经拖出来了，所以不知道就是知道。他问你是谁疼，你说不知道，你这是太老实了。你问他是谁在问我呀，你怎么不问他呀？他说是谁疼的时候，他自己的这个哪儿去了？他，你可以再反咬他一口啊，你光说你不知道。你说你这个不知道的，这个也有一个人是这样的，也有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我说出来别吓住你啊，达摩，人家说阔然无胜，不是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梁武帝问他，他说阔然无胜，然后他说那对阵者是谁啊，就是我现在正面对着不就是一个圣僧吗，你不是西方来的西天来的圣僧吗，那都阔然无僧，那你是谁啊，他说你是谁啊，达摩说我不知道，你看跟你一样是实诚人，达摩也说我不知道啊，不实啊，达摩说不实，你如果一次坐四个小时算是两坐还算是一坐，一次坐四个小时，你现在在百座内先算一座啊，算一座，你就别百座内不要勉强加座，你这国庆节实在是闲了，你就是加加可以，别勉强，因为我们最关键要强调千座不断。李光明让我说，我会说的没错，但是我说之前啊有一个前提，你先说一说，你说见相非相，你说说你见了什么相啊，你说说你见了什么相，我再说说见相非相嘛。你先说说李光明，你先说说你见了什么相，绕晕了，就是说你懂知道了这个佛性啊，还是不知道这个佛性，是说这个事儿呢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，你问他，你看我们现在修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个也不要辜负就是大家的这个做饭呢、啊、什么这么辛苦的护持啊，每个人道一句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必须要说话，有个人就好，我你看我拍了桌子了，我差手往那儿一站了，你看这不就是活脱脱的祖师西来意吗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这种人呢、啊、是要挨棒子的，这种人是这样，因为那个问的人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这都已经活泼泼的拖出来了，没有祖师西来，没有这个佛性，他问不出来，你也听不到，这都已经是活泼泼拖出来了。所以圆云老人有一个，不是跟大禹祖师绘画的时候，圆云老人就直接走了，他并不需要你亮明，你知道亮明你知道的，这是有问题的，怎么可能需要亮明呢，这个就不在你需要亮的，你一亮就出问题了，不会，不要亮啊，他平时日常一日就是我们的日常动用都是这个佛性，他不需要再亮一亮你这个佛性，或者你知道这个佛性啊、就是百座内啊，你就不要那个什么，百座内的话先别勉强，假如说国庆节特别有空，我们这边也有，那你就先加加四个小时，也算一坐啊，先这样试一试，试一试以后再说。你见了外境，外境之相不是真相，李光明说他见了外境之相，外境之相不是真相，并没有一个外境之相，这就是外境之相非相。那个今天刚灌顶的那个没来，没事，说过了，这刚才说过了，说他是假象，这都已经说过了，真相已经说过了，你自己不知道，那没办法，你别怪我，我已经说过了。如何，这就是真相，就是说那如何是真相呢，把这个呢换成了句号就可以了，非相换成句号也可以，实相无相嘛，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，因为无相所以你能看见个东西啊，哎，李光明啊，你要是想辩论的话也是可以辩论的，没有空气你怎么能看到，你没有那个空你怎么能够看见个东西啊，你要是有个大象，你的眼睛被遮住了什么的，一直有个东西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再看见个东西呢，就因为无相所以你才能看见东西啊，你才能看见这看见那呀，真要是实实在在有相啊，你就看不着东西了，按照佛经的比喻就是在水里头淹着呢，你看啥呀，我没有意思，我没有意思，我主要是看看你有什么意思。 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个有毛巾被可以了。非相和离相不是一个意思。有这样的人，我见过一个修慧极金刚的，人家都拦着说慧极金刚这种神奇的你也要修，拦不住的他就要修。修了之后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慧极金刚在他身上一点用都没有，没有什么神奇玄妙，没有啥用，他觉得对他没有用。我说哎呀，我说这修慧极金刚终于对你有用了，就死了你那条心了，就先做后，你尽管的去试一试。嗯，你刚才问我问题的时候是哪儿问呢？你看你还没有想，你一想那就不是问问题了，那是另外一种味道了。持咒就是这样的，持咒很简单，嘴包也包括嘴，有的时候的话你特别的就是能听到吧，听到请打一。哦，能听到。有的时候你这个心里面持的你含糊不清啊，或者快睡着之类，你可以用嘴来帮助辅助，让你的心知道。不能说用心，什么都是心，嘴不是心吗？用嘴也没在心外呀，也包括用心。你是怎么，你说说你怎么了，你累了。嗯，轻轻松松的念咒，你看你觉得很累，你怎么说出来你很累的？你说你很累的时候的实际上是轻轻松松说出来的。念咒就是这样的，念咒就是轻轻松松的念，轻轻松松的念。你可能不是抓不住，我怀疑你是那一种，是不是提不起来咒？提不起来咒就是这个咒想提起来的话总是觉得累，一念咒就累，一念咒就累。
我前两句还行，后两句也很
困。嗯，没事，那也尽量提吧。这没事没事，你心里头想，心里头知道。如果你觉得困难，可以用嘴微微的出声啊，动舌头，就是这一类的来辅助，来辅助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初定昏昏，在含含糊糊的时候跟初定就是很容易，就是初定昏昏，就是含含糊糊的时候就是快入初定了，这个是很容易在一块儿，就是很相近，很相近，就是越持越费劲儿。有的人是打七，是越持越费劲儿，会的。啊，那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是你的心念，还是你的心念？
但是您说就是你使劲用。
没有没有，我那个时候不是使劲用力，我就是说你没有想使劲，没有想用力，就是太绝望，只好持咒。当时没有想使劲和用力。
那时候用的是什么劲？
我就是疼的逼的，倒没想那么多，就只好持咒。使劲的持咒，然后觉得累，是吗？
那时候顾不来了
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疼的时候就是专心的持咒吧，专心持咒。
是心
持
咒啊。
你这样的话对你的疼于事无补，这样想是妄想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哪个都是你的心，你嘴里念也好还是不念也好，这都是你的心。共修是很难入定的，共修是难入定的。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不能这么说，不一定的。实际上共修入定是很难的，因为有个别人在，还有一些动静，意想不到的动静很多很多，自己控制不住。共修入定是很难的，几乎都难入定，几乎都难入定。你别比，别比这个，每个人的路程不一样，可不能比这个啊，可不能比这个。如果是都是吹牛皮的话，那老人也不会让我们修心中心了，见性也是我们的本分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现在就是觉得顾不上见性了吧，能挨过来就行了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说用这种的劲儿来扭转你的刚强的心，就是刚强的，我要个东西，你这是要个好的，有的很多还要别的呢，就扭过来了，就是用这个来扭过来。哎呀，顾不上了，没这个劲儿了，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不是服输了那种感觉，你就只管念咒吧，只管念，能坚持下来就行。我们今天打的毕竟是方便棋，这个打棋的这个作用啊，是不一定要在当时起作用，它是以后的也会起作用。但是以后起作用，现在起作用都晚了，因为这个佛性这个事实际上起不起作用它都没有变过，是我们自己在折腾。对。你的词儿用的真多。
就吃肉的时候有个情况，就是比如说嗡巴拉巴拉僧巴拉僧巴拉，我会有的时候把这个心提起来一样，怎么样？ 提一个劲儿上来。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，
哎，你想太多了，这两种都对，
都可以，
都可以。
就还有一种，
只要你能听见就行了，这两种都对。你在这点上研究技巧是没有完的，这个技巧好多了，老多老多了，研究不完。没错没错，只要你听见你在念就行了，没别的。今天不一定有，看情况，今天不一定有，因为今天茶馆会被占用，所以今天不一定有。嗯，
我们从来没说过公案。
我说了又怎么样啊，就说了，就是祸害公案的。嗯，我不像你。嗯，今天有不一定。你来说，你接着说，一直说。没事没事，你就是有了这个外号，你看你要把这个脱掉啊，不容易不容易，把这个外号脱掉。我说的是外号，不是外套。有区别。哎，好像锁门了。我们是晚上是在这聊聊天儿，你有什么都可以说，没关系的。嗯，就是说每个人他害怕的东西不一样，他在千座内会体现，你就恰巧体现那儿了。有的人他就突然呀自己有病了，啊，还有突然的这个工作上出了一个大问题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啊，突然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死了，都有。就是这种的，不一定要表示自己的生命的问题，他说的是这个，实际上自己生命的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他潜在的最害怕的东西，就是他过了这千座内，所以说要撑够千座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这是属于撑千座的。嗯，
内发生自己事都算分
走。嗯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打扫微细习气吧。嗯，这么说吧。嗯，其实千座内没发生过事儿，他也并没有说那个事儿，他只是说他觉得自己没用功，对他来说千座内没发生过事儿。
那你千座也是认真打下来的。
还是觉得有事儿，这就是没事儿。
就
是
老师说的，不认
真。
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，他觉得心思没有在这，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。这个事情做了就是做了，实际上不存在，不存在。你要是尽全力，你能每天吃饭尽全力吗？每天吃饭都认真吗？你最不认真。嗯，就是他跟每天吃饭是一样的，不能说他认真不认真，这个认真一认真，认真过头了就吃不了了。那认真过头的人吃饭，认真过头的人他一身病，他有毛病。嗯，你这不挑，每天保持认真吃了，这种人他都健健康康的，啥事儿没有。为什么早上起来，哦，刚才有人说话，为什么早上起来喉咙疼？这个你有病就去治病，李静师兄，你这修这太干呐，啊，之类的。我虽然不是医生啊，我猜啊，秋天到了。听云离一切住相即见如来，离相就是非相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离相就是非相吗？李光明啊，就是你一问问题，我经常不知道你这问题是什么意思。人家说的这是给你一条路，让你离一切诸相，离一切诸相即见如来。对你来说的话，就是应该就这么说，你就换一个话来说的话，这个如来是见的吗？你怎么见呢？那不是本来如是吗？李静，你没有，你24个小时，你才念了一个小时，咋会念咒念的喉咙疼啊？你要担心，你不念也可以的啊，不念也可以的。是不是念咒念的？你要担心，你可以不念咒吗？你不念咒也没事了，不修去看看别的法。哎呀，不是，人家讲医生到哪儿，他要不开副药，他都难受，浑身不舒服。没有没有，我是为了他身体好。你要是担心念咒对你身体不好，那就不念咒，以身体为重。我们一般都这么说，以身体为重。你有什么担心呢？你都可以把这些扔掉。你以身体为重，以家庭为重，以工作为重，以什么什么为重，都对。不能让你因为这个耽误你啥。今天咱们是这个打七啊，就是说是那个七天。今天应该是第五天了，就是大家有什么就还是敞开心扉说一说，我觉得还是。金刚念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每天该做的做了，就无论发生什么你一直在念，这就是金刚念。你别整技巧，技巧上的说法很多，要我认为就这么认为， 金刚念就是你一直在念，你不管妄想打了多远，你还是在念，这不就是金刚吗？金刚就是不转移、不动摇的意思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别跟身体相联系啊！就怕你跟身体相联系，你是一跑到丹田，你就不金刚了啊！遮不住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那就回到咒上就行了，那回到咒上就行。这个咒啊不是摄住的，不要想着摄住，你摄住咒是个大妄想，你只管念咒就行了，不是要摄住咒。你说的摄住咒的时候就已经入定了，不入定的时候你念咒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那么那个，就是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摄住它，要摄住它，没有的没有的，摄住它就已经入定了，你就只管念就行了。那是这样，正常的，很正常，别有思想负担，很正常。
你可以说叫实验与精进。
太什么了？太散了。
散。
你只管念咒，你看你管那个腿动不动干啥？不对，你只管念咒，你只管念咒，不可能每一次都摄住咒的，不可能每一次都摄住咒，你只管念咒就行了。你就是这么多长时间，不要让你管成效，让你只管念，让你只管念，别着急啊。嗯。
实验与精进是妄非精进吗？
这个念咒的这个总有念咒的作用，死心塌地的只管念，平平常常轻轻松松的念咒没事的，轻轻松松的念咒。你就是说想明心见性，咱又回到这儿了，明心见性你想明个什么心呢、啊、见个什么性呢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没事没事，现在你不疼了，你再想一想嘛。活得怎么苦了？活着我怎么个苦法啊？我听听。那你就没活着不就完了吗？你可以在这个世间做一个没活的状态来活着。那是你最开始，现在呢？现在不一定了，再想想也不一定。他走路慢了，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走路啊，所以他到老一定走路慢呢。他走了一辈子路了呀，挺赚的，咋苦了？没苦啊。活着的苦是刚开始说是可以的，现在的来说的话，至少不苦不乐吧，啊、哦，至少不苦不乐。以后的话想想这些都觉得挺可乐的，实际上。刚才那个说的起念与精进就是对你说的，你可以不用那种方式，你要坚持迁坐，千万不要忘了坚持迁坐。你现在是多少座了？你没多少座，我记着好像还
三百座
也往下撑吧，撑下去吧，三百座往下撑，撑到千座的也有，你就这么撑下去。
我原来都说早上
打对对对，这懒洋洋的这个是一个过程，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劲儿大，特别特别的不安，烦恼劲儿也大，那个劲儿大的时候就是谁也拦不住你，非要加，后来这个劲儿没了就是难加，是这样的。
我觉得应该
精进是那样，是精进吗？那是着相啊，那可不是精进啊。
对，我那时候是很着相，一定要精进啊，劲儿大个。现在好像就没那个劲儿
了。没那个劲儿了，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什么是精进呢、啊、你至少你要知道，你就是往打坐上去求，那个是着相，你要是不着那个相，你本来是可以再多打坐的，但是你现在认为不打坐就是不精进了，这可是不对啊。
我现在也能觉得那天两小时也是挺悠哉悠哉的。
应该这么说吧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不紧也不慢的，不是说悠哉悠哉，悠哉悠哉是慢了，但应该这么说，不紧也不慢，这你就放心了。
我工作也可没上进心。
工作没上进心，提不起来劲儿，也不一定做得差呀。你工作做的是最差的吗？怎么个不好法？
就没有以前那么大劲儿了。
啊，不是，就说的是没有以前这么大劲儿，效果差了吗？
好，我也不
做。你这业绩上很差吗？业绩上很差，落了一大截。
反正比以前是差。
比以前差也不会是最差的，也不会是最差的。
快的。
打七就是去掉你这个带来什么，你这一辈子一直在找带来什么东西，打七就是去掉这个。
就是老师是这样，那个师母告诉您打完一百
七
这样
不对的，打七的是不堕也不生，他打掉的是你那个要生的心，要生的心，要往上升的心，你升的越高摔得越狠，何必呢？咱就不升了，咱落到最底下， 这一次打七打打打百座让你不落三恶道，打打千座让你落到最底下，比三恶道还落，落到底儿你就踏实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再落了。我是说，你不是说打七打打百座不堕三恶道吗？这你就放心了。打打千座就是让你堕到最底下，让你堕到摔都没地儿摔了，永以后永远再摔也不害怕了，已经让你堕到最底下最底下最底下的，以后的话再也不担心堕到底儿了。因为你也再也不会，你摔太高，你爬太高，你还会往下堕。现在给你打打千座，就是让你堕到底儿。你是那个最垫底儿的，就是这样，打千座就是这个。仇恨心就让他仇恨你，只管念咒。仇恨心不说对，不说错，没有说仇恨心错。嗡巴拉巴拉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翻动百座内，所以说永世不堕三恶道呢，肯定要翻一翻的。哎呀，所以说是不永世不堕，当然是勾以前的，你不记得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正常的，不用消他，没让你消他，只管念咒，嗡巴拉巴拉啊。
老师讲的那个，
因为是有疑心怀疑，嗯，对对对，
嗯，
你嗔恨心重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把人家杀了，还是把人家剐了？我觉得你不是嗔恨心重，我觉得你是性子烈。我没听到你到现在说恨任何一个人，我觉得你是性子烈。性子烈跟嗔恨心是两回事儿，不是的。那北方人就是这样的，你哈尔滨人就是说个话不说话，直接拿刀干架，就是这样的，他的个性问题。干完了架还喝酒呢。嗔恨心是堕这个畜生啊，有一种说法，还有说堕地狱啊之类的，有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说的没那个了，那都说的没头了。实际上你不管到哪一道，哪一道都有菩萨在等着接引你呢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堕到底，堕到底就是到佛位。华严经的原来的一句话就是一地啊怎么样，一地怎么样升到二地，二地怎么样升到三地，三地怎么样升到四地，等到十地的时候一切都圆满了，一切都圆满了，这时候就堕入佛位。这华严经的话，堕入佛位。对呀、啊、为什么说堕到佛位呢？你说说呢？因为以前生惯了嘛，以前生惯了。你就是要个什么动静呢？就是说咱们现在应该在这上讨一讨，就是你要个什么动静。我就是问你要个什么动静，你就不说话。你直接答，就想要个啥动静。明心见性那个事儿的话，就是假如说我现在说哦有个动静了，你爆炸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回去你回去生活中照样一堆苦。你糊涂了什么呀？你那不一定，你太想求明白了，你并不糊涂，你就是太想求明白了，你不糊涂，你在世间法上出世间法上都不糊涂，就是你要求个明白。世间法上求个好，这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出世间法再求个明白，这就是典型的世间的心，改掉这个求的心。到世间法是求个人人都说好，到出世间法求一个明白，这都不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不是你求到的，这不是你求到的，应该这么说，这个本来具足，并不在于求上。要求这个心是世间的心，是世间的心。为什么凡夫是凡夫？因为他总是要求，他只是求的东西不一样。哪一天你发现呀，原来自己本来也不缺少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从根本见上不求了，这起个假名叫正道。但是这个一下子，有的人是一下子，有的人是需要打完千座，打完千座以后，还有的人是不知不觉变了，都不好说。我认为你少检讨自己就好，过了就过了，你不用检讨自己了，再检讨自己干啥呀？就是歇歇，咱你到这儿来歇歇，这么说行了不？到这儿来，到家里头来歇歇脚，坐上就是在歇在咒上，下坐就歇在歇上。就是歇着，一直歇着，平时太累了，现在来歇歇。你现在每天两座了？ 你回去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不一定能一直这样。你现在不是定论，我建议你还是每天按撑够三年，撑够三年让它发生点什么。对，你那不是，那你多做了当然是好事啊。三年中每天只做一做，这样做下来力量也不行。三年中有空还是家家做好，但是说还是按照三年撑够它三年。那看不同的人，看心态，对你来说歇什么歇，你都歇得够多的了。每个人不同的。邵东方啊，你咋老是顶礼啊？你顶礼啥呀？求不得苦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有人马上就说了，不求就不苦了，这还不是我说的，你让我对峙我就傻了，我的咋对峙我都想不到，这咋对峙，我一听我都傻了。有个师兄说了，不求不就省行了，不求就行了。你想求什么呀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修个六字明去，没准有助于达到你的所求。你还没有太苦，你太苦了你就自动的就修了，你这是苦的没苦够，苦够了就是谁都拦不住你要修。今天我们说的公案就是说一下这个吧。我看了那个古登那个禅海微澜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公案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做不到。只有见性才能做到，才能做到真正的随缘，是吧？对的对的，是这样的，是的，可以这么说吧。见性的这里为什么能够做到真正的随缘呢？因为见了性这里他知道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见，那你做到什么呀？你并没有一个东西说是做到或者是做不到，做到做不到全是两头鱼。不是说能所双亡吗？能所双亡了有个什么做到哪儿去啊？没有做到做不到，这起个假名叫做到，否则的话都不可能是。你说谁叫真正的做到了？有一个做到在，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做不到。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，除非这个地方啥都没有，不容不得你做到做不到。这就是我们的本来嘛，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嘛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可得不可舍。他是舍不掉的，当然你是得不着的，因为他原来一直没离开过你。没离开过你，就是你在最苦的时候也没离开过你，你最饿的时候嗔恨心的时候呢也没离开过你。有一部经专门说的就是贪嗔痴就是佛，有一部经专门是说这个的。文殊什么什么所问经，你就先坚持打千座，这个悠悠的懒懒的这个应该连这个也不着。喂喂，兄弟们啊，他在干什么呢？这个爱国爱建。你追你是追不着的，你追不着的，你何必呢？你要是真想追，你就过来学学心
情。啊，咱们这是开着的是吧？是不是咱们的？是的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哈，不是，咱们这个音频是用的哪个？这个酷狗，好了，我把这个退出去。刚才是这个石家庄这个经社这边一个中秋茶话会刚结束。
挺好的。
这个结束的一个结束音乐，一个背景音乐，我把它不知道，这还开着呢。
没事，
我
借用
一
下，我一直是这个频道，到八点等一下啊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如果是今天晚上还有问题，以后我们再到别的频道去。今天晚上是有茶馆。 觉得没有问题了，觉得就是说也没有什么事儿了，也没有什么追求了。这个时候是难称千座是还更难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种死活的，就世界上拦着，世界上所有的人拦着自己也要打下去的那种的，是那种的劲儿。后面的这种难，这种时候也更要撑。这个时候也更要撑。你不一定要加坐，你能坐下来就行啊。你就现在咱们在这聊天，不是加坐吗？那也正常，那也正常，很正常。以前的时候醒惯了，现在就懒散，这个状态不值得留恋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没耽误事儿就行。我认为没耽误事儿，剩下来的什么状态都没事儿。你就想让他的跑起来，精进起来，精进起来干嘛呢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懒散，我认为也没有错，没耽误事儿就行。大千坏为什么法身俱坏？大千坏法身也可以，你，哎呀。因为有一个为什么，所以法身坏了。反过来，法身不坏，大千也不坏吗？大千也没坏呀，大千当然也没坏呀。大千坏了之后，他还会从头开始，又成住坏空，坏了之后又空，空完了之后又成，那当然也不坏呀。法身不坏，大千也不坏。对对，你说的对。我不如你。我不如你。哎呀，李静啊，你才打了多长时间呢？越打坐越烦了，要不然你就别打。你呀、啊，就是六字明，你就坚持一天一个小时，这没事的，你就坚持，先坚持两个月再说。少上群，少说那些没有用的话。要我说，想打人了，不可能。你在刚坐多长时间，想打人是不对的，改一改啊。你就你这小个，你想打人，你就幸亏你没打人，你要真打人家不揍死你。你想不是白想吗？要我说，你的有点自量，有点那个自知之明，能够自己量到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，就别想不就完了吗？省得耗费那脑子。那你就白想吧，那你就愿意这么耗费，那说什么呢？累得慌，我都觉得这样累得慌。刚才说了那个大千坏法身不坏的，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大随禅师。因为一般的说到就是大千世界是坏的，但是法身是不坏的。我们的世界都会坏，我们的身体也会坏等等等等，但是法身是不坏的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人问到这个尾山灵佑的这个徒弟叫大随禅师，随就说法身坏，法身也坏。实际上的话，我记得是坏，我记得是一个叹号，坏。然后呢，这个头子一清呢，头子一清闻了之后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大随他是一个古佛出世，他是一个古佛出世。这个老人呢，在这是说了，老人说，你看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不动不摇的。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不生不灭、不动不摇等等等等的，怎么会随着大千世界的坏就坏呢？就说这个跟佛说的可是很不一样啊。难道是他的老人是这么说的？你看，莫非错下名言，扰惑世人，要落金刚地狱吗？但是如果错了的话，就是头子一清，他可是大禅德，为什么他要装箱作礼，就是礼赞这个大随禅师呢？为什么要礼赞他呢？就是头子一清这么厉害的一个禅师，他听说大随禅师说坏，他一下子装箱作礼，要礼拜他呢，要礼拜他呢。你看佛说的可是法身不生不灭啊、到了大随这儿，人家问大随就说坏，但是头子一清呢，就是一听就是装箱礼拜，就是头子一清这么高的禅说，哎呀，这大随这也不一样。所以这就是出落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是不超出常人，他不会跟随别人的语言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真正的佛子，他不会是追着什么东西的，口诵着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其实就这一点你以前没有注意，但是你知道的，你是就是你的这种见地，你以后多注意注意就行了。所以说赵州说我们这个修行人，什么是修行人？修行人就是他是叫异类中行，就是修行人就是一个怪人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他就叫异类中行，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儿？不一样在我们最一般。然后老人就说了，老人说这个事物的变迁呀、不灭呀什么的，都是这个嘛，都是在于这个之所以的，就是说能够这样，根本就是在于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嘛。但是说现在的僧人问了，法身坏了也还是没坏呀？ 问到这儿了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不是应该也坏吗？不，岂不是这个大隋就敢说是真坏？这个老人是这样赞的，老人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他不给你说长道短，他也不给你那个，他就是应声回答法身也坏啊，法身也坏。实际上这个坏，这不是断掉我们的妄想执着吗？哎呀，希望我这一句话不会让你们再接着妄想，就是这一个坏就给你截断掉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就是坏的不够，实际上就是坏的不够。所以说他说法身坏不坏，对于一个教理很明白的一个人的话，他接受不了，他一直一身坏，把他吓坏了，就从这个吓坏这个地方，这就有机缘了，就是这、嗯、怎么会说呢？
自己知道不坏，他问坏不坏，他教理已经明白，知道法身不生不灭，他还问。
一般来说是应该是这样的，一般是这样的，
故意的
啊，很有可能是故意的。但是他也可能并不知道真正的法身，这个要看原来的功啊，要不然的话他说坏还是不坏呀、啊、之类的，他很疑惑。比如说你说不坏，不坏在哪儿啊？大千我们能看得到，法身在哪儿啊？不坏的法身在哪儿啊？他可能还会有接着的语。还有一个，他这个也可能是有一个前因，就是也有人答了说是不坏，他就拿着他说哦，某某禅师答不坏，你怎么答坏呢？就像我们总是说佛性不生不灭，总是说这个是常住的什么的，这就这个时候就不能这么说了。所以六祖坛经他也说过，他说是无常啊，佛性是无常啊，不是常啊，他也这么说过。
这个就看在什么时候说，可能一转头又说。
他不是在什么时候说，他现在就是对你说的。
对，他就是对我这么说，对，比如跟我抬杠。
他不一定是跟你抬杠，他是为了就是说他是为了拗你那个东西，拗你那个妄想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你要是没有问题，他说这个坏就是他错了，大隋禅师确实错了，就是看看你有没有疑问，他这个是对你的疑问来，对你的心态来的。
他或者说让我很震惊，他
你太关心他了，你关心你自己，你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，就是坏呢还是不坏呢？关心你自己。那你是坏还是不坏啊？
知道
的
坏。
现在就坏不是更好吗？
就坏了。
啊，对对对，现在就坏。我们快到点儿了，我们看看，我记着还有一个。刚才有一个人问题，法身其性本是无常吗？无常就是法身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你怎么认为呀？我想听听你说。有道理，无常是法身是有道理的。但是法身之性是常，反正说常说无常都有道理。所以那个楞伽经的味道就是说非常非无常，两个全给你否掉，法身不是常也不是无常，那就是对凡夫见说，他总是捞一个东西，捞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他总是捞是一个什么东西，这就是对他说的。但是对佛，对那个佛子就不一定这么说。对佛子说什么法身呢？不说了。对佛子说的，哎，你要看情况跟众生说话呀。有的时候跟众生说的不对，那是你的错误哦。他就这么说话了，就是说为非气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。他说这个，他对。
今天是这边结束没有
啊？马上结束
，
我们去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啊。
喂。
喂喂。
袁师兄。
八二。
哎，我在那个。
啊，我们有一个频道号叫
8236，
稍等
我
打一下啊。有一个张立刚另外注册了一个，我们去那儿就行了。8282369058。我们去这个频道。你们上，我们下了啊。
哦，在这儿了。喂。
哎，张师兄，那我们还是去紫频道吧。
今天是怎么个情况？
我们茶馆正常进行。我把大家拉到紫频道吧，或者是会操作的师兄可以双击这个锵锵茶馆这个紫频道。
没事，那你就是这样吧，咱们就是这个，你先操作着，因为我这边有好多人，我这边也要照顾，我就。你那边就先操作着，
好，
不接也没关系，我们这儿已经都发出来了。
这个马上就可以。
再有一个呀，袁师兄，你、
哎、
我平时说的时候啊，我就会关这个音箱了。
嗯。
你要是跟我说话，你就先打个字，我就把这音箱开开。
好。
啊、哦，因为我怕这个乱了。
嗯。
咱们先看一下这个，这个继续讲这个长沙景岑禅师，现在的这个你别。